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1号，星期一，农历9月19，北京晴转小雨，14度到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不断激发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致电祝贺普拉博沃就任印尼总统。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生化，石家庄国际陆港不断开辟中欧班列新线路，让更多中国制造出口到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三季度铁路累计发送货物超10亿吨，创单季度货物发送量历史新高。
一股新冷空气今天起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局地降温达10摄氏度以上。
黎巴嫩多地真主党相关金融机构遭以军空袭，真主党对以发动火箭弹袭击。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建设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我国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40年来，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坚持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创新，艰苦奋斗、锐意进取，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区域协调发展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时代新征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彻新发展理念，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激发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积极参与构建新发展格局，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高质量发展。要勇当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进一步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扩大国际合作，创新招商引资方式，助力打造投资中国品牌，巩固提升先进制造业产业基础，推动产业高端化、绿色化、数字化，打造数字产业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国家级经开区4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天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会上传达习近平重要指示并讲话。何立峰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是新时代新征程做好国家级经开区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国家级经开区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打造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试验田，当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先行者，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示范区，争做区域开放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推动者，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生力军，努力开创经开区工作新局面。商务部、中央编办、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天津、江苏、安徽、广西和部分国家级经开区负责同志做了发言。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高质量发展。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普拉博沃苏比延多，祝贺他就任印度尼西亚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是传统友好邻邦，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步提升，进入共建命运共同体新阶段。明年是中印尼建交75周年，将为推进双边合作提供新契机。我愿同普拉博沃总统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书写发展中大国联合自强、团结协作、互利共赢的新篇章。
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完善陆海天网一体化布局，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作为京津冀地区最大的内陆港，河北石家庄国际陆港近年来不断开辟中欧班列新线路，让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出口到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石家庄台记者林岩、袁敏报道。
随着一声汽笛长鸣，一辆满载着汽车配件、机械设备、日用百货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石家庄国际陆港发出，奔向俄罗斯。在这里，平均每天都有一到两趟班列发车，满载着各类产品驶向欧洲、中亚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石家庄国际陆港的场站，三台龙门吊正在进行装车作业。站内的堆场系统可以让龙门吊操作员精准定位到每一个货箱，并快速装车。110个标准集装箱仅用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全部装车完毕。石家庄国际陆港场站调度员崔子良：
以前的时候是几天发一列，可能一个月发一列，因为量比较少。以前我们这个装卸的作业人员啊是两班倒，那会儿一个班里7-8个人，现在这个作业量上来以后，我们现在是三班倒，一个班是20-23个人。
在海关和铁路等部门大力支持下，石家庄国际陆港推行铁路快通、预约通关、预约查验等机制，不断提高货物运输效率和通关便利化水平。运输的货物品类也越来越丰富，从日用品、家电、机械设备到外贸新三样，都已成为中欧班列的货运常客。截至今年9月，石家庄国际陆港中欧班列共累计开行超1900列，带货超19万标箱，货值330多亿元。今年1至9月，已发运货物5.32万标箱，货值超67亿元。与此同时，石家庄国际陆港不断开辟班列新线路，扩容朋友圈。今年7月27号，京津冀首趟跨里海中欧班列从这里鸣笛启程，成为石家庄国际陆港开拓的第18条国际线路，开启了京津冀地区积极参与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的新篇章。河北省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班列运营部副经理李江娜：
本趟跨里海中欧班列呢，采取了铁路与海运长期相衔接的铁海联运模式，比传统海运节省了约1/3的时间。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呢，具有运输时间相对短、安全系数相对高的特点，不仅扩大了咱们中欧班列辐射范围，也增强了境外通道的抗风险能力，提升了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健发展水平，为国内外客户呢，国际物流运输上提供了新的途径。
今年以来，石家庄国际陆港不断增强对中东欧、西欧、南欧等地区的物流辐射能力，持续深化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努力为中国制造走向世界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通道服务，积极推动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石家庄国际陆港总经理刘金鹏：
我们将优化班列运输组织，积极拓展货源渠道，继续拓展中欧班列南通道更多直达站点，为中国商品走向世界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通道服务，努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贡献更大的陆港力量。
我国近年来加强罕见病研究、诊疗服务和用药保障，已有80多种罕见病用药被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大幅减轻了罕见病患者的用药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全球罕见病超过10000种，目前只有不到5%的罕见病拥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我国约有2000多万罕见病患者。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在罕见病诊疗体系、药物研发保障等层面持续出台一系列支持政策。中国罕见病联盟执行理事长李林康举例说：
比如说这个国家卫健委在罕见病的诊疗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公布第二批目录，包括扩大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的医院，比如药监局在药品审批方面有一些绿色通道，国家医保局呢每年在逐步的放开对罕见病药品的这个进入医保的报销的目录。
今年一到八月，本年度已有37种罕见病药物获批上市，其中多款为境外新药或新适应症，在中国实现全球首次获批。2023年，国家医保目录新增了15个罕见病用药，覆盖16个罕见病病种，填补了10个病种的用药保障空白。目前，已经有80多种罕见病用药被纳入医保用药目录。据初步统计，通过谈判降价和费用报销，平均为每人次罕见病患者减负5500元。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多部门发布了两批罕见病目录，已包含207个罕见病种，建立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医院总数由324家增加到419家。北京协和医院院长、中国罕见病联盟副理事长张舒阳介绍，
我们组织了多学科的会诊的平台，让全国多学科专家一起为罕见病一个患者或一个家庭来提供最精准的一个诊断和治疗。对罕见病患者呢，我们的诊治呢，过去平均确诊时间要在4年，现在呢，我们对于来医院的罕见病患者，我们的诊断在4周之内。
各地秋季蔬菜眼下正集中批量上市，菜篮子供应充足，产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吉林长春一处蔬菜销售点，满载着土豆、白菜的运输车前围满了顾客。随着近期天气转凉，适合储存的白菜、大葱、土豆以及适合腌制的萝卜、辣椒、芥菜等蔬菜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土豆啊、白菜啊、大葱啊，这不该储存都得储存点吧。
今年那个白菜能贵一些，价格也就算这么样。
目前长春市蔬菜供应充足，冬储菜销量明显增加，多数蔬菜价格保持平稳。蔬菜批发商户孙国森：
腌菜那白的1块，红萝卜是1.4到1.5啊，白萝卜是1块，土豆是8毛，比较平稳。
在河南省最大的蔬菜瓜果批发市场，从凌晨4点开始，往来频繁的各类货车开始排队卸货或装车发货。市场经营负责人宁亚兵：
现阶段每天进场的重车基本上是维持在15000辆到16000辆，与单季相比都是翻了将近1倍。各个产区供货量持续上涨，蔬菜价格呈现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
蔬菜价格稳步回落的同时，多种蔬菜的运输时间也压缩了不少。市场经营商户张恒：
工人凌晨4点采摘完以后，2个小时之内入冷库，然后打包，再到餐桌上，最多也就是2天到3天的时间。
在江苏宿迁市一家农贸市场，大白菜、萝卜、菠菜、芹菜等秋冬应季蔬菜已经抢占了摊位显眼位置。在各个摊位前，顾客们正细心挑选新鲜蔬菜。宿迁市民潘丽琴说：
今天买了一些茄子啊、菠菜啊，家里人喜欢吃的。这价钱嘛也不算贵。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蔬菜在田面积1.05亿亩，同比增加90多万亩，为保障秋冬蔬菜供应提供了坚实基础。市场经营商户赵超前介绍，最近的应季蔬菜品种丰富，不愁销量。
芦蒿、茼蒿、菠菜，这些都是刚上市的应季菜，还有青蒜，一般蔬菜每天都能大几百斤下去，每天进来菜都能买完，第二天都要上新鲜的。
金秋十月，秋意盎然，各地旅游市场持续火热，多彩活动吸引游客饱览秋日盛景，丰富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 1, 一大早，一场户外绿道健康跑活动在浙江湖州长兴县的龙山绿道上举行，100多位户外运动爱好者或慢跑或健走，在运动中欣赏沿途美丽的秋色。户外运动爱好者张国忠特地带着10岁的儿子一起来参加活动。
我带我小孩子出来，我觉得能够增进大人和小孩的一个亲情。
这种活动还蛮有意思的，今天的目标是要走到终点。
活动开始前，主办方还为每支队伍配备了垃圾袋，鼓励大家在运动途中随手捡拾垃圾，共同守护美好家园。长兴县龙山街道总工会主席王军：
这次健步走活动主要是倡导大家的绿色低碳的一个出行方式，提高大家的一个环境意识，让我们在健步走的过程中感受大自然的美好。
在海拔1000多米的安徽九华山花台景区，漫山遍野的树叶泛红泛黄，蒸腾曼妙的云海与蓝天群峰交相辉映，形成一幅壮美的秋日生态画卷。 游客张颖。
我也特别向往一种秋天啊，也看过秋天的黄色、红色，但是就没有看见过这种五彩斑斓的颜色。
景区工作人员叶佩介绍，九华山风景区植物树种多达1400多种，大美秋色将一直持续到11月中旬。
秋天的花台迎来了一年当中第二个灿烂的花期，我们以秋韵花台五彩花海为主题，推出打卡拍摄送流量的活动，来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赏秋景、观云海，品味橙黄橘绿时的秋日美好。
近期位于山东临沂沂南县的山东红枣家乡旅游区推出的沉浸式演艺体验项目重走之前路受到游客喜爱。重走之前路以淮海战役、沂蒙革命老区群众之前的真实事件为演出背景，游客沉浸式体验拥军之前的艰辛。游客宋英杰：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重走之前路的活动，虽然过程很辛苦，这个山路很难走，但是我能从中深刻地体会到我们从前沂蒙人民对于革命的支持与奉献，也能深刻地体会到这个军民团结一家亲的这个氛围。
景区负责人严继所表示，通过实战演绎和戏剧情节的融合，让游客更加深刻地感受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
我们推出重走之前路，就是让大家通过这种沉浸式的体验，重温当年那段艰苦历史，激励大家新时代继续发扬不怕困难、无私奉献的精神，把国家建设好。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消息，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单井峰值日产油 262.8 吨，刷新了国内页岩油单井日产最高纪录，预测资源量有望达到105亿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页岩油是储藏在页岩中的石油资源，通俗来讲就是储藏在石头缝中的石油。胜利济阳页岩油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平均埋藏深度达3000到5000米，局部可达5500米，为目前国内陆相页岩油埋藏最深。中国石化胜利油田页岩油项目部经理焦红岩说，
先后部署了一批系统取芯井，基于对上米岩芯的研究，通过150000次的室内实验，攻关国家级的、省部级的研究课题40余项，揭示了济阳页岩油的富集机理，初步明确了济阳页岩油富集高产的规律。
页岩油属于非常规油气资源，具有低渗透、流动性差的特点，开采难度极高。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是国内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示范区。中国石化集团公司高级专家高国强介绍，研究人员有效攻克了页岩油高温高压永漏并存的世界级难题。
得益于我们胜利油田科技工作者打破了页岩油勘探开发的禁区，将原来90%的资源从不可动变成了可动，极大地提升了单井产能。
近年来，通过持续不断的技术攻关和迭代升级，我国页岩油开采规模实现跨越式发展。胜利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张世明说，
配套完善了勘探开发技术体系，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做出了贡献。
由于全球石油需求的增长和传统石油资源的减少，页岩油市场需求在不断增加。当前全球已在21个国家75个盆地发现了页岩油。中国页岩油资源丰富，分布在鄂尔多斯、松辽、准噶尔、四川、渤海湾5个大型盆地和柴达木、江汉、苏北等8个中小型盆地，技术和可采储量均居世界前列。页岩油可采储量约320亿桶，居世界第三。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三季度铁路货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0.04亿吨，同比增长3.8%，创单季度货物发送量历史新高。
今年首趟中欧班列进博号昨天抵达上海，班列从德国杜伊斯堡发车，满载第7届进博会参展的化妆品和机械设备等，总货值近1亿元。这是中欧班列进博号连续第4年服务进博会展品的运输。
记者昨天从厦门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获悉，截至10月19号，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今年客流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87.6%。今年以来，闽台人员往来呈增长态势，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班次加密，客流量显著增加。 目前福建四条小三通航线的航班班次已从2023年复航之初的每周26航次增加到每周最多182航次。
2024年世界泳联游泳世界杯上海站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斩获两金五银一铜，以六金十一银七铜的总成绩领跑奖牌榜。其中唐前廷以28秒76赢得女子50米蛙泳冠军，并打破自己保持的短池亚洲纪录。在女子8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队选手汤慕涵、高维中、孔雅琪包揽金银铜牌。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到23号，一股新冷空气将从西北地区东部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先后有4到8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幅度10摄氏度以上。此外，今天到明天白天，重庆南部、贵州中东部、湖南西部、湖北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南部、山东半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以色列20号对黎巴嫩发动密集空袭。据黎巴嫩真主党媒体报道，以军20号早晨对贝鲁特南郊发动了至少四次空袭。以色列国防军的声明称，在空袭行动中有三名真主党指挥官被打死。总台记者自黎巴嫩方面获悉，截至当地时间20号22点50分，离贝鲁特南郊、东部巴勒贝克、东北部希尔米勒等地的多家卡德哈桑协会分支机构遭以军军机空袭。当天稍早时，以色列军方对黎南部及贝卡地区多地的平民下达撤离命令，要求相关地区的民众远离黎真主党相关金融机构、卡德哈桑协会相关场所。另据总台记者自以色列方面获得的消息，以军已向位于贝鲁特南郊、黎巴嫩东部贝卡地区以及黎巴嫩南部地区共24个地区的黎民众下达了相似的撤离命令。卡德哈桑协会为黎巴嫩民众提供小额贷款等金融服务，该机构与黎巴嫩真主党关系密切，为真主党附属的金融机构。此外，黎巴嫩真主党宣称对以色列境内多个居民点发动了火箭弹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0号下午称，当天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射170多枚火箭弹。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宣布，自2023年10月8号本轮黎以冲突爆发以来，黎巴嫩已有2464人死亡，11530人受伤。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20号发表声明称，一辆以色列陆军的推土机当天稍早时候故意拆除了位于黎南部边境村镇马尔瓦辛的联黎部队营地的一座瞭望塔和围栏。联黎部队再次提醒以色列国防军和所有行为体有责任确保联合国人员和财产的安全，并在任何时候都尊重联合国场所的不可侵犯性。声明指出，以色列国防军多次要求联黎部队撤离黎以临时边界沿线阵地，并故意对联黎营地造成破坏。尽管联合国维和特派团和派遣国面临压力，但维和人员仍然坚守岗位。
最后请听昨夜新城国际简讯。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20号在苏丹东部城市苏丹港会见到访的南苏丹总统安全事务顾问，双方探讨恢复通过苏丹出口南苏丹石油的事宜。石油出口是南苏丹的重要收入来源，该国严重依赖通过苏丹的管道网络将其原油输送到国际市场。苏丹政府今年三月宣布暂停通过其领土出口南苏丹石油。
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下属的安全媒体中心20号发表声明说，伊拉克军方在北部萨拉赫丁省实施空袭，打死四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并摧毁了武器、弹药和后勤物资等。伊拉克政府2017年12月宣布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取得胜利，此后伊斯兰国残余势力主要在伊偏远农村地区流窜，不时发动袭击。
美国新墨西哥州警方20号说， 该州东南部城市罗斯维尔19号夜间到20号清晨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水，造成至少两人死亡。截至20号上午，已有至少290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数据，罗斯维尔地区遭受的这场强降雨百年不遇。气象局警告说，雷暴天气20号仍在持续，该地区面临遭受更多洪水灾害的危险。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即将披露。央行行长潘功胜已预告 LPR 利率将会继续下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关注。
按照央行行长潘功胜在2024金融街论坛年会上透露的下一步政策动向，预计21号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会下行 0.2 到 0.25 个百分点。此外，年底还将视市场流动性情况择机进一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0.25 到 0.5 个百分点。 LPR 下调后将推动企业和个人贷款利率进一步下降，从而激发有效融资需求，存量和新增房贷利率还将进一步降低。
本周还有一系列重要经济数据发布，本周二，也就是10月22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2024年前三季度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本周日，也就是10月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九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又将交上怎样的成绩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关注。本周三到周四，也就是23号到24号，第三届“一带一路”能源部长会议将在山东青岛开幕，哪些能源合作项目将落地生根，为相关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为您实时关注。10月25号，也就是本周五，我国大部分存量房贷将完成批量调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预计存量房贷利率将平均下降0.5个百分点左右，总体上将能节省利息支出1500亿元，惠及5000万户家庭1.5亿居民。具体情况届时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黎以战事持续升级的同时，以军继续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在哈马斯领导人辛瓦尔被以军打死之后，以色列和美西方国家纷纷表态称，辛瓦尔之死为加沙停火带来的机会。但分析人士指出，尽管以色列方面将辛瓦尔之死称作重要时刻，但不意味着加沙冲突的结束，中东地区局势将继续动荡。最近一段时间，以军坦克多次向连离部队基地开火，以军的这些袭击事件引发了国际社会批评浪潮。中东局势如何发展，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本周四，也就是10月24号，美联储公布由12个地方联储编制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褐皮书。此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谈到，美国降息过程将根据公布的经济数据进一步重新调整，因此褐皮书的发布是判断美国降息路径的重要依据。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勇、孙稳，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